好，张伯立谈天说地啊，我们今天啊是2020年的6月22号了。我们刚过了一个父亲节啊，父亲节刚过，那上个礼拜这个父亲节特别忙，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都是在南卡、北卡播道啊，不过不是飞过去的啊，就在家里边啊，就给他们讲到就好了。那么这个啊。刚刚过了这个礼拜天，我们现在到了礼拜一了，我们就开始又进入到我们的谈天说地。那谈天说地，我现在要跟大家谈，接着来谈我在台湾治病的一些情况。这两天呢，我也一直为台湾祷告。那看到这个台湾的最近的媒体上一直在报道这个中国的飞机中国的这个威胁一直在台海两岸。所以呢，我是认为台湾还是中国人生活最好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台湾的台海的和平还是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多多的祷告。那我大概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大概是92年的6月份从荣民总院出院。我6月份出院的时候，我并没有完全好，我的病没完全好。那个时候从92年1月份开始，我就准备换肾，我这两个肾脏是没有功能的。然后呢，就在准备换肾的时候，突然就发现这个台湾的肾源也不是那么好找。我的医生告诉我说，哪里肾源最好找呢？就是印度和中国大陆。可是中国大陆我也去不了，印度我也不行。那这个所以在台湾治病呢，这个也等待着换肾是蛮难的。那对于我们这个肾衰竭的人来说，换肾就是我们最好的方法。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血型最好的肾，就是一个英文叫 match， 这个肾如果 match 的话，我们能坚持10年20年的这个正常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这个肾脏你如果不换，那你就得透析，叫血液透析我在荣总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血液透析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就是这个肾脏的病人呢，每个礼拜要到这个肾脏透析的那个，他那就像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病房里边几十个人躺着，那个血就从那个那个循环那里，在外边把那血洗干净，再把它输到体内去。但是过几天毒素又不行了。这个肾脏病人的问题就是，当他毒素一来的时候，他就发痒，然后呢，他这个。那我那个时候呢，这个医生也让我去做血液透析，但是我坚决不做，因为跟我住在一个病房的那个陈老先生，我们叫他陈老弟兄也好，陈老先生也好，就是我这个室友。我后来我这个病房来了一个室友，那么他呢就告诉我不要洗，你要能撑就撑，说不定就能够逆转。那医生说是不可能逆转的，肾脏是不可能逆转的，肾小球硬化，我的硬化是75%，那怎么可能逆转呢？不能逆转的，只能越来越坏，不能越来越好。那医生经常就看我的数据都摇头，这个，然后呢，这个，我到那儿我去参观，我就决定我不洗，我再试一试我再试一试，所以我就配合医生的治疗，大量的激素用下去。除了大量的激素呢，还要这个利尿剂。不过那时候好很多了，就不用插管子了。在美国这个治得非常残酷，在台湾还好一点。然后呢，控制饮食，盐是一点不能吃的。我大概有差不多2-3年没怎么吃盐，大概有4年我吃东西都不用盐的基本都有2年在医院里是基本是强制不可以吃盐的，吃盐的就浮肿，其实不吃盐也浮肿。那么后来呢，我就经常祷告，那个时候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大，就祷告是主啊，能够如果能给我一个肾我就奉献给你，我就去读神学院。我当时祷告很清楚，也给我一个肾，我需要一个跟我的血型 match 的。你知道当有一个肾源进入到荣民总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的病人都会等待着医生那里，那岂会像排队一样？我们就围一群就围到这个都跑到这个医生那等待着这肾的血型是不是跟我脉是？那我的血是 B 型，不仅是血型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指标要符合才能够换。所以我每次来我都失望，没有一次跟我这个指标合到一起的。我就觉得好像台湾人的肾跟大陆人肾好像不太一样你怎么就 怎么都适合台湾人不适合我呢？我还跟我的医生陈医生说啊，我的主治医生姓陈，肾脏科的主任，他也是美国留学回去的，哈佛还是这个医学院还是康奈尔的，我不知道哪个医学院忘了，非常好的一个医生啊，他那是经常跟我开玩笑啊，他一见到我就说啊，你没事，你死不了，院长说你死不了，你死不了。那么后来这个陈医生后来啊参加了我布道会，若干年之后，好像是九九年啊，我现在说这是九二年的事情，到九九年七年之后，我到台湾布道，那我第一次来台湾布道，那是在台北灵粮堂，是 Good TV 就好消息电视台搞的，那我就去布道，他们就这个有人就告诉陈医生说你的病人张伯利啊来台湾布道了，好了，他说不可能，那肯定是重名了，那个张伯利肯定死了，他那个指标是好不了的，他出院没，他出院都没好就出院了，那这个后来大家说那你去看一看吧，是不是陈医生呢就到这个台北灵粮堂参加我的布道会，他还不信主那个时候啊，他认不出我来，为什么认不出来？我在医院的时候脸都是肿的，这个我正常的时候他没见过我正常的样子，但是当我一讲话，我一唱歌，我一说话，他知道是我，因为他认识我的声音，熟悉我的声音，他就哭了。就那天陈医生就信主绝志了，布道会结束了，他请我到圆山饭店去宵夜，那他是那里的 member 吧，这个我们去宵夜啊，那是我什么都吃了，我要个大牛排啊，然后还我们俩要瓶红酒，我们俩都给喝了。哎呀，他说如果没有神，你真死了，你怎么可能活呢？这个从我的医生的常识和你的指标来说，你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那这个都是已经九九年的事情，到现在我又多活了这么多年。所以啊，在台湾呢，这个我治病的时候有很多的照片。我不想给大家看这照片啊，说实话太难看啊，这个有的照片照的质量也不好，但是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我当年是什么样子的啊，给大家看一个，看这个，这就是我，就是从医院里出来参加一个台湾的一个什么会议啊，就不要给你们看太多了啊，太这个都是就是这个样子，看这个样子，这脸给你们看看，多肿啊，这个样子。好了，不给你们看太多了。这个很多的照片，我看了我都难受啊。那感谢神，这个神医治了我。我记得我祷告的时候，我祷告也很自私的，我就说主啊，请你给我一个肾，你给我个肾，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那么这个我隔壁那个陈老先生呢，他就我一祷告他就摇头，我说你这个基督徒，你得给我。啊，说阿门呢，两个人同心合一说什么，求什么？那你不跟我同心合一，神怎么能听啊？他说你这个祷告太自私，你这个祷告啊不能这样祷告。那你说你要换一个肾，不就死个人吗？啊，我说也是哈，那我没细想嘛，我就说反正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是这个祷告祈求，把我们需要的告诉神嘛，那神给就给，神不给就不给嘛，对不对？啊，他说那你应该祷告让神来医治你。我第一次知道神会医治人，还是他说的啊。过去这个我都知道这个神是有神迹的啊，会给我们的。那这老先生说，他说他80多岁了，他生命中全是神迹，他30多岁就得了肾脏病，他活到80多岁都没有死，然后30多岁陈诚不让他们结婚，让他们反攻大陆，他那时候海军一个好像一个少校，他就偷偷结婚好多年以后啊，领导才知道，他说军队的军方才知道，他是偷偷结婚，娶了一个台湾的当地的姑娘，生了3个女儿一个儿子啊，3个女儿呢都非常的好，那3个女儿每次来医院看他都给我带做花啊带吃的呀，那么儿子是个法官也非常好，小杨啊，这个杨先生啊，这姓杨，这个法官，然后呢在他的病房还有一个都已经60多岁的一个人坐在他旁边，他告诉我那是他儿子。有时候他出去检查身体的时候，他儿子就跟我聊着。国内的大太太也找到了，国内的大太太在山东找到了， 他也没有一生没有嫁。然后呢，大儿子就跟我说：“哎呀，我爸跑到台湾来了，你说又娶了，然后生了一堆，挺好的，有个家。”他说：“可是我们国内那个家就完了，你不知道我们这些年吃多少苦啊！我们是国民党的这个残渣余孽的孩子，那我都能想象，那就不要说了。那个农民呐、啊，那个儿子就是个农民，哎呀，真的可怜，看他。”那我从啊，后来我就这个感谢神啊，神就医治了我，我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就六月份出院。我今天看到一组照片，我今天发了一组照片，我不过不给你们看了啊，我这一组照片呢，就是我出院以后的样子啊，不过还是很肿的啊。这个台湾四处跑，正好当时有一个台湾又有一个中国大陆海外的流亡者的访问团。叫什么访问团我都认识了，忘了。但是来了好多人，这次来了二三十人。我第一次去的是团结学生会请的，那就是林新成啊、杜宝瑞啊、李曼竹啊，这个秘书长，这个是林新成，当然他女朋友也是我们的干事，叫林曼竹啊、刚才我们看的照片就是林曼竹。那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林曼竹这个女孩子，后来来到美国留学了。他现在是台湾某一个大集团的董事长了啊，这个了不得了。这些孩子都，你看这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完全都不一样了。那我呢，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我上次讲到了这医疗费，这医疗费呢，后来啊，这个我知道是荣民总院免了我的一半的医疗费，没有全免，可能我倒是我在台湾大概住了有八个月的医院吧。大概有差不多欠了大概有1000多万的医疗费。那台湾是全民的免费医疗，但是我是美国，我是中国公民，那时候我还中国人，当时他给我开出的党籍没开出我国籍啊，我逃了，我是绿卡，还没拿到美国的公民，我当时是绿卡而已，那就是这个没有国籍的人。那当然也不台湾人，所以我这个怎么办这个钱，那后来台湾就有一个叫大陆灾包救济总会为我出来这笔钱。这个大陆灾包救济总会也算一个民间单位，但是其实有政府的支持啊。他们的董事长叫梁永章，是原来啊中国的热河省省长，中国原来有个热河省啊，我们都很多都忘了啊，他是原来热河省的省长啊，溃退掉台湾以后呢，他就担任了这个大陆灾包就救灾，其实就是用气球啊里边放着传单啊，然后呢就由那大气球底下吊着大米啊，然后就顺风就飘到福建，就嘣一爆炸，大米就掉下来，传单也掉下来啊，告诉你就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是这个照片，就是梁永章董事长啊，这个请我吃饭，我第一次见他那个时候。啊，那是这个我从医院里出来，刚出来啊。这有几张梁董老人家非常的 nice， 老人家这个穿西装的是我，那西装还是李登辉总统送的。从医院里出来就穿的这个穿这可能了，看这是梁董事长，这个老先生80多岁了，还没有退休，还是董事长，因为民间单位嘛，不像政府机关可以退休的。所以呢，我从这个荣总出来以后，我这个医疗费就免了啊。荣总出了一半，旧总出了一半，两个总，荣总就荣民总院啊，医院出了一半，然后旧总出了一半。那太谢神，我就这个无债一身轻嘛，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大陆这个访问团来到台湾的时候呢，把我的名字也在里边，说那我就不用机票了，我正好在台湾，我就不用再飞来了。我记得有丰中德呀，有这个。我看看都有谁啊，这个我这有一张照片啊，这个当时我们这批人啊在台湾的比较活跃的啊，这找到了这张照片，看这张照片唱卡拉 OK 呢，这一批学生当年都这个打扮，看到没有，细看一下啊，给你细看的，这个是我埋头吃，这是我啊，这个有丰松德21个被通缉的学生啊之一，有王超华21个被通缉学生的另外一个原来的社科院的，还有吴仁华是这个北大 毕业的，在政法大学，还有这个王鹏令啊，当然是荷兰的，荷兰的王鹏令，好像这个杨小岩，杨小岩，那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个这个留学生，我就不讲他们名字了，有的在国内呢，现在在国内呢，我就不讲了。这个有一个我非常熟的朋友在国内，我就不讲。那我们就参观的，我就大概有一个多月的台湾之旅啊，就参观，从台北到台南，到高雄啊，到垦丁，到阿里山，到日月潭，到阳明山。那我们该走的就走了。那我们也参观了很多的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辅仁大学，那么是很多大学。那我们呢也参观了立法院啊，立法院啊，这个也参观了行政院、大陆施工委员会啊、大陆事务委员会啊，叫陆委会简称啊，但是陆委会的主委啊，副主委是副部长级的吧，就是马英九啊，副主委是马英九，所以马英九也经常跟我们在一起唱卡拉 OK 啊，有一天跟我们唱到半夜没回家。我们还说，哎呀，你听说你这个比较惧内嘛，但是不好意思说，你赶紧回家嘛，你这太太这不高兴了。然后这个马英九说的没事没事，我从来不怕老婆的。我说真的假的？真的，从来不怕。我今天不用回去，我跟你们唱到天亮都行。我说真的吗？那太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嘛。啊，他说的我太太在美国呢，还是怕嘛，对不对？不太，所以他给幽默啊，这个。所以我们认识了很多立法委员呢，这个台湾的这个，那台湾给我的台湾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政体呢，感觉就我不一样的啊。我们的通过这个我们了解了，因为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党专政，我们也有些的这个所谓的花瓶党，那些民主政党那个没有用的。那台湾政党那时候已经很多了，你看那时候有国民党执政党。然后有这个民进党，那个在野党，然后还有什么好多党，还有朱高正，还有什么什么党，啊，一大堆。那朱高正那时候还立法委员呢，啊，那时候阿扁才立法委员呢，啊，那个时候那很早的。那台湾呢，大概有五院制，我所了解的这个是孙中山总统啊，当年设计的五院制，他是取了西方的三权分立之外，又加上中国古代的。考试院，这个中国古代有考试院，他把它加进来了。那还有个监察院，那这个在这个监察主要只对公务员的这个一个管理。这两个是西方民主制度没有的，西方就有立法、司法、行政。那他呢，再加了一个考试院和这个监察院，所以他总共有五院制。五院制就是行政院最大的院，行政院就是行政院长，就相当于中国大陆的总理。然后呢，还有这个司法院啊，这个立法院、司法院啊，这个就是那叫什么国大代表啊。那立法院呢，就是美国的参议院，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那这个国大呢，相当于美国的众议院啊，就是这意思啊。这个所以他这个国大代表，那时候我去的时候，那国大代表还终身制呢，后来被这个李登辉给废了。就是这个国大代表从大陆选的，你看大陆选的国大代表在台湾还拿这个很多的这个拿钱呢，对不对？啊，这些都住小洋楼，有汽车，有保姆的，有司机的啊。这个国大代表有的是任何省的国大代表，有的是什么？那省早就没了嘛。后来改革的时候被李登辉改了，那很多国大代表的后代，我有好多朋友国大代表的孩子，他们特骂李登辉，不喜欢李登辉啊。但是这也是改革必须碰到的啊。那么还有这个行政院，当时行政院长是郝柏村，郝柏村当年也见了我们，然后还有这个考试院院长是谁我就不知道了，监察院院长好像是那个陈履安，好像是陈诚的儿子。你会看到，当时台湾国民党也是二代在执政啊，这个国民党也是二代在执政。那除了李登辉不是以外，郝柏村不是，其他的大概都是了。那个陈诚的儿子啊，你看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做了总统啊，那后来当然他走了。那这也是啊，在一个从一个专制向民主过渡时期的一个必然的现象。那我们了解了 那我们也我在台湾这段时间，我们也了解了这个台湾的教育。台湾的教育跟我们大陆的教育不太一样。那台湾的大学生他们没有这个不承认大陆的学历的他们管大陆叫匪区。我去了，原来我都不知道后来我怎么知道的呢？是因为当时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有一个福仁大学的一个修女我名字我都忘了，叫傅修女，我们都叫她傅修女，就特别特别的愿意帮助我，老来医院看我，几乎每个礼拜来两回。那因为福仁在新庄嘛，我们医院荣总在天母嘛，也蛮远的，因为新庄在郊区，他每次来都是这个，当然他有司机这个修女还有专门的司机，我也不知道这个修女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这个学校的一个教务是这个一个官员，学校的一个好像教务长级的，他不是负责教育，他主责负责人的这种学生的管理，蛮好的，经常来给我祷告，然后呢，他就希望我能够留下来读书。我在台湾这时已经待了快一年了都半年多了，大半年了，就很快就到一年了，所以我在台湾待了一年多第一次去，那是可能21个学生领袖，我在台湾住的最长的一个，那是乌尔泰基还没去呢其他的就来访问看一眼就走，我在那留下去。他就说我非常喜欢台湾呐，特别喜欢台湾。那他就说你要留在台湾，你就两个方法，一个你就是读书，留下来读书。那第二个呢，你就找个台湾媳妇儿，这两点你就都可以，你就可以留在台湾。那找媳妇儿，我那时候肯定找不着嘛，你说我那样子能找着媳妇儿嘛，对不对？这个长那么丑，那么难看，一身病，那也不敢找，那不是找了不把人家给耽误了嘛，对不对？不能找嘛，你看这个样子，你看这样的哪女孩子找我？这是还真有几个女孩跟我照相啊，这个。你看这样了，这样了，这，所以这不像样了嘛？这女孩，这女孩台大学生，跟我挺好的。这女孩这是那于右任的孙女她爷爷叫于右任特别有名于右任。那么这个傅修女呢，就我后来我就觉得我想留在台湾，我不喜欢，我说实话，我那时候还真不太喜欢美国。我不是不喜欢美国的这个国家，我喜欢这个国家，这个国家非常爱我和美大，但是我真的不喜欢美国这种生活。那我就觉得太寂寞了。那时候刚来到美国，一个人在普林斯顿，晚上9点钟以后就是加油站有灯，其他用都关灯了。那我就不习惯着的这种生活，然后语言又不好，在美国又生病，我来到美国就病，所以我的痛苦的经验都是医院带给我的。美国医院带给我很多很多痛苦的经验，我一想到美国的医院，我浑身就发抖。那时候就真的是差点给我治死。那我对台湾有好感，就台湾把我病治好了。好了，这个我就准备申请进入到福仁大学，因为这个。他是教务长嘛，你知道吗？而且那个对我那么好，这个姐妹然后经常来看我，年纪也不小了。那年我估计他也才冠退休了。我现在我估计他活着也就80多岁了这个修女经常来看我。后来结果我一申请学校的时候呢。我当然申请研究生啊，我不可能读本科嘛，我都30岁了，我读本科怎么读啊？我跟那18岁、19岁小孩一起读本科，那不开玩笑，那怎么读？所以我要读研究生，那我当然读申请是硕士研究生。那我在北京大学呢，我们算本科了，还没有毕业，那读硕士研究生要补点课是可以的，那学校是同意的。结果呢，拿到台湾教育部就被打下来了。台湾的教育部呢，一问说不行，说张伯立读不了，他只能读本科，因为他是匪区的。这个学位大学，台湾不承认北区的大学学历，关键什么北大的、什么绥化师范的，都不承认这个，所以呢，那我就得从本科读起。如果我不愿意读的话，那当然觉得自尊心特受挫伤，不想读了。这个我这个年龄，我当时跟那个18、19岁小孩读本科，那么开玩笑呢，不读了。学校当然奖学金是有的了，这个都不用担心。其实现在奖学金读也没什么关系，那读不就读了嘛。那海外现在我们不也是不断读书嘛，一直在读，也管多大年龄干嘛，也不需要管这个。所以台湾 的教育体系我觉得非常好。那台湾大学呢，我后来在台大这个住了一段时间在他们台大的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在辛亥路这个就是这个挨着台大的外语系这个挨着外语系，就是所以我每天都到台大图书馆去泡图书馆去，一泡就泡几个小时，在图书馆学了很多台湾的。其实台湾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从一个专制的社会向民主过渡的时候那种热情，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热情比今天还热情。台湾人人向上，其实中国的80年代有点像，但是80年代还是一个这个专制的社会，但是台湾尽管是开放而已，但台湾的已经完全开放，舆论的完全开放，报界首先我说新闻界，我跟新闻界联络比较多，那么新闻界也经常的这个来采访我，登我的东西。我记得王友兰王笑兰大姐请我吃饭的时候还说你们我们台湾这个文学奖你们大陆人都获不了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大陆那都是那个八股文章。我说那你乱讲，我们大陆出了好多好作家，怎么都八股文章？80年代那么多好作家。他说那你写一篇你给我们联合报文学奖你看能不能获奖。我说我写一定获奖，能不获奖吗？他说我可不管啊，这个评委都是一些专家，像亚璇呐这副刊主编呢，这一大批的专家，他们来评，我也不认识这些人呐，对不对？那我说行啊，没问题，我就写，我就把我在台医院写了，我当时写我的这本书嘛，我就把其中的一章，我就给了他了，我就把一章加了头去个尾，我就给了他，哎，我就获奖了，我获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奖啊，这个联合文学的台湾联合文学奖，那是我获了第多少届我都忘了，还有个大奖杯拿到美国，搬了好几家，搬哪儿就不知道了。这个获了一个，我当时获了三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我忘了，反正不是一等奖，那也不错了。所以我还获过台湾文学奖啊。那然后在台湾呢，我觉得这个台湾的报界那个时候已经完全的放开，国民党很聪明，当他都要知道蒋经国在走这个民主路线的时候，要打开报界的时候，他们先有两个中常委下来办报。一个叫王替武，他办了联合报系，那么一个叫于什么我给忘了啊，这个于对于英石先生有恩，跟于先生的爸爸很好的，也是那个于叫于继忠啊，这个办了这个什么一个是联合报，一个是这个时报，中国时报，那这两个大报是当时台湾最大的报，这不是官方的，是非官方的。但是他们却是替国民党说话，因为这两个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出来，然后由中央银行贷款给他们，他们来办的报纸，这是就是说一个政党要结束他专制的第一步，先自己去办报。那当然，这个两报当时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啊。后来他们完全独立于官方。那后来当时这个台湾本省力量就办了《自由时报》，那这个就是几个大报。然后电视台有中视是官方的，几乎是这个，然后呢有华视是军方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台视，那就是台湾地方的。那这个后来这个现在当然你像台视也好，或者是自由时报也好，他们的发行量都超过了联合报和中国时报，那没办法的，这是本土的力量的兴起，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在办报的在民主化转移，我正好在那儿经历了一个民主，但是台湾还没有直选总统呢，总统还没有直选呢。你看我正是经历那个过渡的时期啊。然后呢，这个教育还有这个宗教，我们也参观了这个教堂，我去了那个周连华牧师原来在那儿，那叫什么台湾的辛亥路的那个叫浸会的怀恩堂我去了那个在台大对面，我常去。后来我做了牧师以后，怀恩堂请我去到那里布过道那时候那个请我布道是那个牧师现在在美国呢那个谁，那徐振义牧师，他是MIT 麻省理工毕业的，后来奉献给神。那时候我还没有受洗呢，那时候我还没有做牧者呢，所以我就牧师呢，我就参观了很多的宗教，包括这个道教，包括天主教包括这个佛教。台湾影响最大的是佛教， 那么佛教里边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星云大师，一个是正言法师啊，这两个是影响最大的。星云大师呢，这个请我到他们佛光山去住了一个礼拜吧，我在那住了一个礼拜，我跟星云大师每天都3点钟起来，他们上早课，那几千个和尚啊，那就在这早上3点钟起来朗诵他们的佛经。那很壮观呐！然后我在那看着3点钟起来，不开玩笑的。我呢，在我们的就是强让我们起来，起来然后跟他们做完早课，我就回去接着睡觉，你知道吗？就是参观他们。那星云大师对我很好，对我个人也非常的好，也算帮助我的人。星云大师那个时候帮助了很多流亡者，包括像这个当年的香港的新华社的这个社长许家屯。来到美国就刚开始就住在佛光山，就是这个不是佛光山，就西来寺，就我们洛杉矶叫西来寺。那还有很多人，他帮了很多人。后来我回美国以后，他每次他要来到洛杉矶，他都会让我到佛光山去吃顿饭，见个面，聊聊天儿。还赠给我墨宝，还写字给我。我今天没拿来啊，那个他那字还是非常好，那字写得好。大和尚有时间练字，很有文化的大和尚。这个星云呢是基本上是主张统一的一个人，那他反对独立，所以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外省里边比较有威信啊。他讲过他在台湾的创业的历史，不容易。他从浙江逃到台湾，一个小和尚就开始了这个佛光山运动啊，他这叫这个大乘佛教。那后来这个佛光山运动很大的一个突破点就是人不一定出家，人可以在家里边来修行，叫居士啊。所以佛光山又办了佛光山大学啊，他在这个佛教文化上，这个弘扬佛教文化上，他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啊。所以这个我当然都读神学院了，他来到这个洛杉矶啊，然后见我去到佛光山到那个西来寺去吃饭啊，他还问我你有没有奖学金呢？没有奖学金，我们佛光山有佛光山奖学金，那这个可以给你提供。我说那这不很奇怪吗？你佛教拿奖学金，这是我读基督教的经验。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不都是宗教事业吗？你看他这个很有意思啊。然后他的这个助手就说，等你毕业了，你来我们西来寺讲道，你敢不敢来啊？我说我当然敢来呀、啊，但你们敢不敢让我讲的问题，我肯定讲耶稣基督啊，我不会讲这个释迦牟尼啊。他说特别，所以你就看到台湾是个很民主的地方啊，这个不像我们基督教，一说起佛教，我们就说人家邪教啊，这个不能乱随便乱说人邪教，这个佛教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邪教，它是一个宗教，跟我们不一样的宗教，我们可以叫它异教，但不能随便叫人邪教，或者叫的就是邪灵，人家那个。就有邪灵，这个随便讲啊，这个不好。我觉得我见过很多佛教的大师，我不觉得他有什么邪灵，我就跟他当朋友一样。我是基督教的牧师，他们是佛教的这个大师，聊一聊世界观，聊一聊看世界的看法，有什么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呀、啊。那我很尊重佛教，但是佛教里边没有救恩，这个基督教里边有救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那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佛教里佛祖没有复活呀，它是一个文化，那这个它可以是人的智慧的一个很高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个里边不要把它我们基督徒一讲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基督教，其他的都是邪教，都是不能这样说，我们真的叫它异教，跟我们不一样的宗教，这个要彼此的尊重。当然我们也可以向他们传福音，对不对？那这个我也见过达赖喇嘛，我见过2回达赖喇嘛，见过这个星云我就见过好多回了。那这个我都不太忌讳的，很多人这个说去了邪灵就附体了，哪有那么简单啊，我们被圣灵充满怎么就轻易被邪灵附体呢？所以不要再担心嘛，对不对？真的台湾的宗教是非常非常自由的，没有任何的宗教逼迫啊，而且这个官方都不会帮助你办教会，也不会帮助你办佛教，都你自己去办。那么这个台湾人呢，80%信佛教，大概差不多这个数字啊，大概信基督教的3%， 那时候是 3.几%、啊、现在可能达到 6-7%， 台北都达到 10%几% 了，基督教发展也很快、台湾的这个保持了很多 中国的传统的，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拜别的的，台湾这个人人都有宗教，没有无神论的啊，都有宗教。你看啊，这个有拜佛教的、佛教的、道教的、伊关道的啊、伊斯兰教很少，伊斯兰教很少，然后天主教、基督教啊，这都非常的多，所以几乎人人都有信仰啊，台湾人有信仰。这个黑社会拜关公啊，这个警察也拜关公啊，为什么拜关公呢？所以警匪一家嘛，自古以来对。讲到台湾的警察，那是非常 nice 的。我从来没有看到台湾警察大声讲过话，我也会看到台湾警察执法，那都很客气，人家在那跟他 argue， 他的声音都没有人家 argue 的声音大。就台湾警察特别，全世界最礼貌的警察，就台湾警察啊，其次日本警察，这两个地方的警察都是特别好啊。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当然美国警察也很好。我觉得我来到美国，遇到很多警察。帮助我们，现在英文不好或者怎么样的，他们都愿意帮助我们啊。以后再讲美国的警察。那在台湾呢，我也这个跟军方有很多的接触啊。到台湾以后呢，台湾也让我们参观了，当然没有参观军事基地啊，就是去了总政战部的主任叫杨廷云，当年的上将，国军上将啊，他请我们吃饭啊，我去了啊，还有冯洪德，我们几个都去了。还有一个中将叫郭年坤啊，他是总战部的这个副主任，这个还有两个海军的，一个空军的中将，一个海军的中将啊，郭年坤应该是陆军中将好像，所以那我们后来跟郭年坤也成了好朋友啊，杨定云将军我们也认识了，那个然后介绍一下国军的这个在台湾的啊他们的发展，还有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军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大概了解军队的情况。那时候军队这个是国家，属于国家的军队，不属于政党的军队啊。台湾的这叫国军啊，台湾最早当然是国民党对他影响最大，可是从这个有国军开始，他就没有成为说是这个他不像，你看中国共产党叫共军啊，台湾叫国军。那中国共产党如果他应该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应该叫中军，台湾是中华民国，是叫国军，他是叫共军，就是一党的军队。那台湾是一个军队，属于国家化的，所以你选举的时候其实给民主政治带来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当年当然了，这个中华民国原来就是本来就是民主政体嘛，这是那个时候是军政宪政军政阶段，没有完全还政于民的时候，当到台湾了，那他们就还政于民了。那么台湾呢，我们也参了台湾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农业改革有一个座谈会，我也去听了。那台湾的土地改革就特别成功啊，1949年以后国民党就开始在台湾搞土地改革，到53年的时候就推广一个整个土地改革，而且强行的土地改革，跟大陆也是强行的土地改革。那这两个地方的土地改革完全不同，台湾呢就是把所有地主的地全部要划为公有，留每个地主不能有超过3甲的地，3甲台湾管这个地叫甲，就强行没收也是属于强制的，但是不杀人，给钱强行购买你的土地，要也是叫耕者有其田吧，蒋介石推广这个753减什么的，这个我都忘了听他们讲，但是他的意思我懂。他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你这个地主呢，不管你有多少地，你要交出来，你只留3甲。3甲有多少地呢？1甲是14中国的14亩、15亩吧，15亩，大概是相当于中国的这个15亩地，大概是这么多差不多。这个那就是说一个地主只能有中国大陆的50亩左右，不能超过50亩的土地，那其他呢就卖给政府那政府就把它分给没有地的穷人就耕者有其田嘛。然后呢还有那些没有人不属于地主的地，山林森林各种各样的， 那除了有一些不能分的，比如像海岸线呐、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军事基地啊，这些不能分的，其他都分给农民种，种地啊，80%台湾种水稻，因为种水稻的成本比较高啊，一般不种旱地，所以呢，这个台湾的这个地主呢，不想卖也不行，那必须卖，把地卖给政府，那政府呢就给你钱。当然政府没钱，台湾那时候也没有钱，刚到台湾国民党哪有钱，就给你股票，好像台电啊，台泥啊，就水泥，台水泥啊，然后台糖啊，含四大企业的股票发给地主。然后这个所以最惨的就是军工教，这军人啊，教师啊，公务员的啊，没有地。那时候可以，他们拿工资挺高的，大家羡慕他们。现在台湾谁羡慕你公务员呢？那军工教是最惨的了，啥都没有，就是退休金而已。而且呢，农民呢都变成地主，都有地了，他也可以有三甲之内啊，对不对？他跟你一样，他有哪管有一甲就了不得了。现在台湾你有一甲地，有15亩地一个人，那了得了，对不对？那了不得。好了，这个地主呢就成了资本家，他有股票，他拿着台糖、台塑、台糖、台电、台泥啊，这个还有台什么，反正四大企业的台建好像股票拿到手，现在都成了这个大公司的股东，所以这地主成了资本家，那农民就成了地主，你看他这良性循环。我觉得中国人的土地改革几千年来最成功的不是宋朝啊佃农制，最成功的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土地改革特别成功，地主呢进城了，农民呢也做了地主。现在你看到台湾这一不要说一垧地啊，那叫一平地都了不得的，多贵啊的地啊，对不对？台湾买房子按平来算的。好了，这个中国大陆怎么样呢？中国大陆土地改革，我爹就开始46年东北就开始土地改革就实行了。土地改革，中国是杀，把地主都杀了。然后把土地抢回来，一点都不给人家留，你知道吗？中国杀了多少人呢？杀了大概有200多万地主。那然后呢？美国的一个学者说，不是200万，450万。那我爹就说不止这个数字。我爹当年是他们觉得我，因为我爹当年参加土改工作队，他是土改工作队2区的区长秘书。那土改工作队打的、杀的、关的，全是我们家的人，都是张家的。那他呢是我爹这身，不是我昨天讲到我这个父亲的时候，他是4、5岁的时候，我的奶奶把我们家搞穷了，我亲奶是满族人，所以我有1/4的满族人血统啊。那这个他把家给搞穷了，怎么搞穷的我爹不愿意说啊，反正是犯事了呗，就搞穷了。搞穷了我们家还有几十间房子呢，那我们家也有几十亩地啊，那没有，那原来那地多了，都被亲戚拿走了，所以呢，我们家应该定是富农。后来因为我爹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不是游击队，那个土改工作队，我们家就给定了一个革命干部家庭，其实是中农，定了一个中农，那就是这个，所以整个张家就是我爹，我们这一根，我爷这根穷的，他们成了。就可以参军了，可以入党了，可以工作了，其他的全部死的死，抓的抓，杀的杀，没的没，全部是地主。所以我小时候我们家来我家的人都是半夜来，白天不敢来，出身不好。那你讲中国大陆土地改革把200多万地主杀了，我们说保守的200多万，那美国的学者说450万，不管多少啊，这个杀了，然后把土地抢回来啊，给农民给了没多久就开始互助组，就然后就是高级社，然后就人民公社，就是你没有地了，农民也没有地了，都收给国有了。我爹跟我讲62年的自然灾害啊，不是天灾，是人祸。为什么人祸呢？你想，那几百万的地主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农民，他们最会种地的农民，然后呢都给杀了，把这土地交给了那些二流子，那些爱运动的人管理，不是小队长、大队长、支部书记，全这类的人，他们怎么会种地呢？ 然后又开始这个就搞什么这个人民公社，那吃大锅饭，这些人吃大锅饭没问题，那是内行吃得好，你让他种地呢，他不外行啊。所以呢，你农民也有内行外行，你比为这个农民你种一个，你外行就种不了。那我这个我就会种，我逃亡的时候我就种地，那我就会种，哎，这个我还是种地出身呢、啊，你知道吗？这个我特别喜欢土地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台湾的土地改革，中华民国的土地改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改革完全两种，一种是也都是强制性的，一个是强制性的，我给你钱，我强制给你钱，你不要都不行，我给你股票，然后你把地回来给穷人没有地的人，一个人呢我杀你把地抢回来，我给农民，然后最后农民收回了自己的，像农民哪有土地啊，你看农民有土地吗？那一寸土地都没有吗？所以这是两个地方的土地改革的对比啊，这我讲的，我在台湾了解的当然还有这个东西选举的这个，还有台湾的这个选举啊这些情况啊。那我还差不多时间了，我看今天我讲多长时间，不能讲太长啊、哦、他们老告诉我你讲太长，我再讲十分钟就结束了啊。那这个还有台湾呢，当时这个帮助我的这些学生叫台湾啊，那边有杜宝瑞啊，林新成啊，林成后来做了政务委员，政务院的政务委员，这个做了好像环保署署长嘛。这个当年他的女朋友后来吹了，就林万竹刚才给我照相的那个小美女，当时是他女朋友，新成的。后来新成来到康奈尔留学，万竹也来到美国留学，那时候我们还有联络，还有接触啊。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还有个叫钟雷尼的，他有一个叫血脉相连大陆支援大陆民运一个组织，所以每一年六次活动都钟雷尼这个女士搞，挺不简单的，我觉得她坚持了那么多年她每次都能把马英九请来，把这个那些歌星当然那谁没有来过这个侯德健没有来过，其他的他都请很多的著名的歌星，他都请来唱歌，我也参加过几位这次就是他搞的。这次你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跟马英九还有这个一个台湾一个女歌唱家，这是97年的今年六次的活动。那马英九当然多年轻我这个97年是我97年我又去台湾又去台湾的时候，那次六次活动是钟雷尼搞的，他搞了好多年血脉相连大陆的这个民主后援会，这些人默默无闻的在台湾做钟雷尼还有张什么英啊，我都忘了，有些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当然我还见了几个大陆的逃到台湾的，最早大陆逃到台湾的留在台湾生活的有那么几个人，一个叫我讲过韦安，他对我有恩了，韦安当然现在大家说他这个已经亲共了不管他了，所以这个他当年对我还是很有恩的，他介绍我认识了谢友华，谢友华又介绍了许立农，我才得以住院进入医院荣总，所以我这个你看我这身体治好了，这上帝的奇妙，那点人那可能就一插就死了，一插就好了，这个搞不清人生就是这样，都在上帝手，可以吗？现在可以了吧？刚才网络断了一下了，现在应该可以了吗？告诉我一下，行吗？行，我就把它讲完，不行我就明天再接着讲，我今天有六七百弟兄姊妹在里面。好的，可以吗？可以啊，可以，那我就接着再讲一下就讲完了，好不好？张飞你的问题我会回答你，不要老在里边写了好不好？今天不谈那个，今天不查经今天不查经，今天在聊生活好了，可以了。那这个还有一个叫燕科夫，这个是从四川逃出来的，这是一个画家，他当年的女朋友陈丽，这跟我们都很好的。那么科夫现在成了台湾很著名的画家，前一段在法国搞了这个画展，哇，他的画呢恢宏的了不得，当然这个现在我们还是有联络，都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么我也讲一个小故事我就结束了，有一个小男孩，我现在忘了叫什么名字了。这个很不好意思，好像是姓林。那么这个我也不说他名字了，说了也不见得好。他从大陆逃到台湾，他听说我在台湾治病呢，我从医院里出来，他就通过关系找到我，就想请我吃饭。 一个小孩都多大呢？那年他才17岁啊，那么小的小孩请我吃饭，我就挺有意思的，请我吃饭，18岁，他刚满18啊，他曹主任是17岁。那结果请我在哪里吃饭呢？我想都没有想到，在凯悦饭店，那台北的凯悦就在台湾台北市政府对面啊，那条街我就往什么大安区啊什么，我忘了，往非常好的啊，他请我在一个包间里边啊，就我们俩一桌菜啊，10几个菜，全是好的，什么鲍鱼啊，什么那个龙虾呀、啊，什么都上来了。那这个男孩有意思，我说这你掏钱吗？你这个哪来这么多钱啊？他说不是我掏钱，我师父请我们吃的。他的师父就是这个这个凯悦饭店的厨师长，大厨，厨师长，台湾很著名的一个这个美食专家了，这个厨师。然后他是他干爹，哎呀，对台湾很有人情味的这个地方。我们俩吃饭的干爹就来了，干爹就来了，然后呢这个他还不能喝酒，他但是他那天还是喝了一杯啤酒，那他干爹就给我来了点这个红酒，我也不敢喝呀，我就喝了一口啤酒。那么这个干爹就坐这儿跟我说，我这个儿子捡来的，从大陆大风给吹过来的，89年呢他不怎么，他也没参加运动，他就逃到了台湾。他逃到台湾就很逃，就是逃到了没有关系啊。可是台湾呢不接收这些跟政治没有关系，跟台湾有一个叫净奴啊，专门关大陆偷渡客。他们这个不见得，他就甄别这些偷渡客回国有没有危险啊。他发现这些人呢根本就没有参加民运啊，他们就是逃过来了，就是想过台湾的好日子，因为那时候这个福建还没有台湾那么好。另外可能也有些人这个在大陆呀对大陆的专制不满意，都一帮孩子。他说怎么逃的呢？就放学，中学生，这个高中生还没上大学，可能有的也考不上。放学的时候背着书包往家走，大家说我们去回台湾，咱们逃台湾就得了。好，这个船就逃台湾去了，你看爹妈都不知道。好了，这个男孩到台湾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发现这些人没有危险，没有什么政治原因，就把他们遣送回中国。把一个渔船就在渔船里边原路遣返给他们坐在渔船上面有军人压着，然后到中国政府那边来人接来人接，就在那个这个台湾和大陆的这个海岸那个那叫什么中间那个线上，中国来个船把他们就接过去把船给拖走。到了中国境内，这小男孩说完了，挨打了。台湾没打他们，台湾是民主国家，法治国家，不可以打，打了那要赔款的。这个上来的这帮警察是武警啊还是解放军，他也没说清楚，反正军人噼啪一顿皮带。打完以后呢，打了就打了吧，对吧？打完就给他们关到这个船舱里，就把那个船舱里的当当当用钉子给钉上了，谁都不许出来。10几个人呢，天太热，他说等到岸边都死了，就活下一个，全死了。那当然这件事情就台海就引起很大的争议，台湾就说你是大陆给钉死的。大陆给闷死的，那大陆说台湾交给我们时候就闷死了，这个就乱讲嘛，怎么交给你就闷死了，不可能的嘛，对不对？那这里边活着一个证人，就是小男孩活着，他是个证人，所以当时这个舆论没说的时候，他到了陆岸上就给他放回家了，因为16、17岁小孩嘛，也没当回事，放回家。可是这个台湾呢，大陆要台湾赔偿，他说你这把人给我钉死了，你放在船底下。那台湾说我们在台湾那个境内没有定啊，我们就又给水用这干嘛的，然后交给你们了，要你们在你们这边死的，我们这活着一个一个数的人头啊，给你们的。这个两边说谁都不信，那怎么办？这男孩成了关键。好了，这个打到国际法庭了呢，你知道吗？这个死了这么多人嘛，这男孩呢那天晚上 你看这男孩这个他也信主啊，他怎么信主的呢？他那天晚上啊，他们福建基督徒很多的，那就有一个这个邻居就说的，上帝让你赶紧走，逃到台湾去。他一听说为什么，说抓住你就完了，你就得按照他的意思说，你不按他的意思说那你就完了。所以他就撒着又跑，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福建怎么跑台湾那么容易，他当地的人那个渔船就过去了。所以等他前脚一逃，公安就来抓他来了，没抓着，逃到台湾了。逃到台湾他就接受电视台的访问了，台湾的电视啊报纸的记者访问他，他就把这个整个经过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完了这个大陆就输了，这事儿大陆就死了，就得给家属赔偿，每个家给赔多少钱他给赔啊，就得赔。那时候还好，那时候赔，现在跟赔都不赔。然后呢，这个小男孩就逃到台湾，逃到台湾呢，中华民国要训练他们呢，他也不想读大学，为什么好好念书？福建人一般都不太念大学的啊，这个农村的呢，我不是说福建城市的，城市的读大学的，农村不读的。他就说，那我学点技术，就给他安排到这个凯悦饭店啊，那时候跟他们学技术，先在烹饪学校学。学完了就是这个他的干爹就教他们，后来就他毕业了就把他带到了这个凯悦饭店，请我吃了一桌我一生中吃的最丰盛的一顿，从来再没有吃过比那丰盛的菜，台湾凯悦大厨亲自执掌这个掌勺，给我和他这个干儿子两个幸存者做了一顿饭。那个大厨走出来的时候真的慈祥，哎呀真的好，我觉得这孩子很蒙福啊，当时我就听着他的故事我就哭啊流泪。所以你看哈，这个各种各样的流亡人士。好了，今天台湾就聊到这里，那我还这个还有台湾 K 歌的问题，我到台湾的时候我们经常 K 歌啊，我一唱就惹麻烦，我一唱不是解放台湾呐、就是台湾岛我的家乡啊，台湾岛啊，我的故乡，多么美好的地方！我一唱人就攻击我。后来我就学唱了很多台湾歌。那再以后跟台湾同学们在一起，我就唱台湾的歌曲，像这个最喜欢的是就是《橄榄树》啊，还有《夜岛》《绿岛小夜曲》，还有《中华民国颂》啊，所以我学了很多台湾的歌。我明天给你们唱。那今天因为我本来今天想我在我琴房跟大家聊聊完，我就把这首歌我在台湾写的歌我唱给你们听。那这个因为师母今天在网上辅导，她今天加州的疫情又严重了，本来她已经上班了几个礼拜，现在老板又不敢让他们上班了，所以在家里做，她做心理辅导，很多她做美军，大多是美国的退伍军人。所以在网上跟他们做，所以我在那边唱歌嗷嗷喊，人家那个不方便。他的书房挨着我们俩一人一个书房，他的书房挨着我的琴房，那我这书房是独立在外边的一个小房。所以明天6点钟我给大家唱台湾歌曲不是我们在大陆学的那些校园歌曲，我是在台湾跟台湾同学学的一些歌曲。那这个明天我可以再接着再聊一点在台湾的见闻和生活。那我总而言之，我觉得中华民国太好了，我很爱中华民国，而且中华民国在台湾他们发展出民主制度政党的和平的轮替这个，而且我觉得他们走的不比美国差，不比美国差。这我个人的看法跟你们不太一样。另外我觉得台湾的生活安居乐业的生活不管是这个城市的乡村的台湾的医疗全民健保台湾当然全民健保，台湾不像大陆人买了药就私下去卖，基本都没有这种干这种缺德事儿，基本不会的全民健保，而且台湾的医疗技术我觉得是这个差不多跟日本差不多水平我觉得比美国还好比美国还好。而且台湾的人情味特别浓，台湾的小吃什么士林夜市就不要讲了，那夜市那小吃又便宜又好吃。我觉得中国人生活在台湾是一种福气。我就想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成立， 中国现在还是中华民国，那到现在我觉得也应该像台湾那样啊，会很好的。我觉得也应该会走向民主，因为当年就是一个民主的，虽然他们当年还是这个一党独大，但是发展到今天一定会民主的。我相信中国有一天也会的，人们会慢慢的清楚一党专制是多么可怕的，专制制度多么可怕的。民主制度不是说世界上最好的选择，但是没有比它更好的。这是丘吉尔说的。那我也觉得如果一个民主制度像美国这民主制度再加上基督教的信仰，那就会更好。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愿上帝祝福大家，也纪念这些在台湾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啊，上帝纪念他们。我的一生得到太多人的帮助，我现在想来我觉得都是上帝放在我身边的天使。好的，各位平安，今天我们就张伯礼盘点说地就到这里。如果你要订阅这个我的这个节目，非常的欢迎我们可以每一天来聊一聊这个我也会回答你们的一些问题，我在看你们每次结束都会看你们的问题，很好的宝贵的意见。好的感谢上帝，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